好的，谢谢我们十班弟兄姐妹献上的如此感动的，让我们感动的这个敬拜。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今天是2026年2月22日，农历大年初六。相信大家已经过了一个很丰盛和开心的春节，然后再一次祝大家马年蒙福，主恩同在。好，也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人性需要科技升级吗？大家看到我今天的这个正道的这一段 PPT 的封面，就是左边是一个举起双手摆了一个这个叫做大鹏展翅还是叫做金鸡独立这个动作的一群机器人。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那个央视春晚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有是吧？你们看直播有没有觉得很震撼？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然后刚好呢，他这个动作跟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出来的动作有很大的一个相似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家觉得说它的意义一不一样？
不一样。
对，这个我想就是今天我们要展开来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先一起看一下，我们一起朗诵一下今天的正道经文，希伯来书2章5至18节，我们一起来。
我们
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
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心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道
为人
人
尝了死味。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他死而
为奴的。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的，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开场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可以享受你所造的这个世界和其中的各种好处。求主借着你的真理和恩典，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与科技，我们与人工智能，我们与机器人这些新东西的关系。求主也再一次洁净仆人，使仆人成为传达你真理的器皿。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四组：科技与血肉，创新与焦虑，人类与天使，还有最后升级与恢复。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今天这篇讲到呢，我们要借着希伯来书的2章一起来处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春晚这个机器人。压轴节目里面这个机器人呢，他做了很多高难度的表演，就是大家有的看直播都看到了，然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类引以为傲的技能，比如说功夫，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圣经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呢，当时我没有看这个央视的春晚直播，但是第二天我一打开新闻的热搜榜，所有的热搜榜单的第一名都是春晚机器人的功夫表演，然后十几个机器人呢，当时在春晚这个压轴节目里边，跟少林寺的门生，就是一群打功夫的常年练武的这个学徒，年非常年轻啊，十几岁，跟他们一起同台表演，然后打出了一套非常标准的少林拳法，还有少林棍法，甚至还有醉拳，然后甚至还有翻转腾挪后空翻啊，然后一边后空翻一边飞跃各种障碍跑酷。所以大家当时在直播收看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感想，就是当时直播看了的，你觉得是什么感想？你看的那一瞬间，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是吧？啊，不喜欢，很直接。还有吗？其实一年前的春晚呢，同样的一批型号的机器人是出来也做了一个节目，是扭秧歌的节目。然后大概也就是一年前，在同一个时间点的一个科技博览会上面，这一批机器人他做展示的时候还站不稳，出来走几步就摔了。然后他一跤摔下去砸坏的可能就是几十上百万的零部件。结果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就变得可以跟少林武僧同台表演，也丝毫不落下风了。你让我去再练个十年，我都练不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大家就感叹说，这个那么像这竟然连功夫、连跑酷这样要求非常精准的控制动作的细节的这些原本人类才可以做到的引以为傲的事情，可能很快人工智能就全都可以做到了。那么大家其实也就可以借这件事情去思想，就是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人类不能被人工智能、不能被机器人、不能被这些新的数字科技所取代的，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是只有我们人类能做到，但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做不到的。其实这个是我希望今天借着圣经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起来思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圣子上帝成为人，我们之前圣诞节不是讲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对我们的意义。那么我们讲了，我们当时说圣子上帝呢，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为了拯救我们。那么具体是怎么拯救的呢？是把我们所有人的弱点、缺点，我们人作为有血肉之躯的各种的限制都给拿走，都给除掉，好像让我们获得某种升级，让我们变飞升为某种超越人类的存在。还是说是好像只是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结果，就是给你一张确定的盖了章，耶稣基督的章，写的说天堂的门票啊，你可以走了。还是说是这个样子，仿佛只要最后你能上天堂就行。那么就好像今天的很多事情借着人工智能的工具呢，已经可以省去中间的所有的步骤和过程，然后得到就是结果，得到一个可能比人能够做出来更好的结果。就是大家也可以借着去思想，就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样，是只是一个结果，还是说是某种升级，还是说是某种不一样的东西呢？那么如果我们去思想说耶稣基督的拯救它都不是前面说的这些意思，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血肉之躯，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引出来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春晚的这个节目啊，打功夫打得非常精彩，就是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第一个词是眼花缭乱，第二个词是技惊四座。然后所以公众看到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叹，就像刚才我们安迪兄所说的是不可思议，就机器人竟然已经发展到这个水平。所以很多新闻报道它都在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这场机器人表演把全世界从事相关行业的科技大佬都给吓坏了。所以大家一搜那个热搜榜会看到很多啊，吓坏这个国家，吓坏国际专家，什么吓，反正各种吓坏。那么我自己不是这个行业的内部人士，所以以我的业余眼光来看呢，虽然也觉得很厉害，但是我也不知道业内人士究竟被吓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啊。然后刚好呢，我认识一个业内人士，那么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他分享了一些来自业内的看法。然后他说呢，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些机器人他做出来的这一整一套动作非常的精彩，但是大家不知道说是其中花了多少亿元的这个预算，然后花费了多少时间的
折算成这种计算机的计算和模拟的时间是几亿小时的时间，然后才达到做到这一套动作。然后呢，同时这一套动作它背后那些算法也是几十年的这种科技的积累，然后最后集中到这几个机器人身上，然后才做出来这套动作。而且呢，还不是通用的，它是提前设定好的，也就是说换一个环境可能它又不会做了。那么现在是这么一个水平啊。同时呢，这个老百姓呢，就是不是专家，就普通的我们，像我们这样老百姓看了以后，有的观众就表示惊叹的同时也稍微有点哀叹啊，就比如说像安如刚才说的不喜欢，因为他有的观众觉得我来看春晚就是来看人的，我不是来看一堆机器的，我看不到人，我看到一堆机器连年味都没有。然后有的观众表示呢，在直播中看到这个节目有一种很魔幻很不真实的一种感受，仿佛呢一下子分不清科幻和现实的，仿佛科幻片里面的情节已经在真实生活中上演。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崛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春晚上面这些机器人呢，它可以把人类的功夫打到原汁原味，实现每一个动作的精准控制，而且它好像还没有人类可能会有的那些缺点弱点，它不会累，不用休息，对不对？它会闹情绪吗？不会闹情绪。然后机器人会要求老板加薪吗？会跟老板抗议，会闹矛盾吗？也不会。然后机器人如果出错了，它会受罚吗？也不会，你最多只能说它的程序里面不完善，有 bug， 对不对？然后你要去修改修订它的这个程序，去修它的 bug 就好。可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打工人，我们只是血肉之躯，我们会累，我们需要休息，我们感情会受伤，我们可能在工作里面会感到委屈，然后我们犯错，我们会感到内疚，我们甚至随着内疚我们会伤心，我们会流下眼泪，然后我们可能花费很多的时间去做心理斗争，然后才去认错，才去悔改。但是机器人完全没有这些弱点，也不需要这些过程。所以从今以后，很多人就会想呢，只要掌握了最先进的工具，掌握了这一套人工智能和这些相应的机器人，那么我们的效率，人类的工作表现就可以完全的超越肉体本身所带来的限制。其中的最激进的一种想法就是最近呢，世界首富，我不提他的名字了，他前几天他做出一个大胆预言，他说20年之内呢，他跟他的团队就可以实现把人的意识和记忆完整的移植到机器里面，然后这样就可以脱离血肉之躯的限制和弱点，然后实现一个东西叫做数字永生。其实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想了，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灵魂是可以被一套公式一套算法完全复制的，或者说如果真的把你的意识提取出来然后放到一个机器人里面，那么这个还是你自己吗？其实还是说只是你的某一个时刻的你的意识的一个快照 snapshot， 一个副本。其实这些都是可能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如果到时候真的20年过后所谓的数字永生实现了，还有到时候的人们是不是就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了，也不需要任何的这种来自于外在的拯救了，只需要你去做一个操作把你的意识给上传就好。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这个样子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所以呢，2026年中国农历新年这一场压轴的节目呢，所以有一种璀璨夺目的一个新奇，就是机器人竟然会功夫会跑酷，然后加上各种因为人工智能崛起而加速成为现实的科幻概念。比如说现在还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呢，大家会觉得说会发明出一种东西叫做纳米机器人，然后这个纳米机器人可以进到人体里面去去除人体的病灶，而不会造成任何的大的损伤创伤。然后呢，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数字永生，就是把人的意识数字化然后上传到一个不会死不会累不会老不会病的一个机器里面。然后很多人呢看到这些东西已经近在眼前，已经唾手可得，那怎么样就会觉得说人类的前途真的是一片大好，一片光明，然后以后只要凭着这些科幻工具呢，人类就可以支配未来甚至无所不能，这是很多人现在的一种光明的畅想。但是实际上从圣经的角度来说，这一切新奇的东西里面包括 从包含了某种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存在的问题，弟兄姐妹。其实从亚当夏娃的时代到今天公元2026年，有一些事情呢在人类的身上从来没有改变过。正如圣经的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因为从伊甸园里面开始，其实人类最早受到的来自魔鬼的诱惑就是什么样，大家去想一想，魔鬼最早引诱人类时候所说的谎言是什么？是说你们只要吃的这个果子就如同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就是人只要得到了某个原本人没有的东西，人就可以与神同等，就可以超越人类了，就可以不用再老老实实当人类去当神的管家，就可以取代神了。那么今天我们都在见证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来临了。那么这其中的诱惑有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大家觉得，其实这个其中的诱惑它的本质的性质是一样的，它仍然是魔鬼在告诉你说，只要你掌握了某种东西，只要你把某种工具握在手里，你就可以不再受人类的血肉之躯的限制，你就可以飞升成为某种高于人类的存在。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这种新奇，这种耀眼夺目的创新也给人带来新的焦虑和新的危机。因为现在的人就会有一种危机感，大家都觉得如果再不去学习怎么运用人工智能，再不去学习新的科技，就会怎么样，就会跟不上时代，就可能被这些更高效不会累不会出错的机器所取代。上周有个人工智能行业的资深程序员和领军人物，他叫做 Matt Schumer。 然后这个 Matt Schumer 呢，他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文章，他感叹说自己花费几十年的辛苦学到的这个程序员的专业知识、专业的训练，他几十年积累的程序员的经验，在最新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模型面前呢，已经变得不再必要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工作已无需实际需要的这个技术操作，只需要简单的几句英语来描述我的需求，然后把这几句简单的英语输入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里，然后这个人工智能模型过了一会儿就会输出一套完整的工作成果，完整的比我自己编的更好更完善的程序了。那么以前这个程序员 AI 行业IT 产业 有一句话叫做，程序员35岁就会失业。不知道在座有没有35岁失业的程序员。然后这个，但是今天呢已经比这个更近了一步，就是刚进入大学开始学习这个可能编程专业，可能你就等于失业了。因为人工智能已经达到一个程度，就是它可以用几乎为零的速度、时间和成本，然后就可以比最资深的程序员做得更好，它输出一个更好的成果出来。所以这一位这个 AI 行业的大佬 Matt Schumer 呢，他预测说全球性的巨变和失业浪潮已经来了，就在我们眼前。因为我们之前认为相对安全的一些行业，一些只有人能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很快就会被人工智能所占领。比如说春晚这个节目上打的这套功夫，那么机器人既然可以丝毫不差的 就可以做出来，那么这位 Matt Schumer 说很快就会有直接能够开发更先进的 AI 程序的 AI 程序，它 AI 自己生出 AI 来，然后来取代人类原本所做的各种的产业，所以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现实。所以他最近他睡不着觉了，因为他发现说仅仅可能两三年前还很原始很初级的一些 AI 模型，比如说大概三年前有人请 AI 去做一段视频，是一个明星在吃意大利面，结果做出来那个视频简直是歪七八扭啊！那个意大利面跟人的脸都分不清，然后指头也都是歪的。然后有段时间呢，我们会说我们在网上看看一些艺术图，我们怎么分辨那个是人工智能做的还是人画的，就是看它的指头，看那个里面人的指头是不是歪的，是不是，或者是不是有6根指头7根指头，因为如果是那就是 AI 画的。但是很快到了今年已经分不清了，已经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被克服了，就是 AI 画出来的画比人画的还要更好更精准，已经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程序员这个大佬他说他睡不着觉了，他不知道，他想象不到后面这个未来会不好意思是 然后呢，这个基督教界的思想家呢也做出了一些回应，比如说阿尔伯塔省就在我们隔壁啊，有一位牧师叫做 Nathan Zelvey， 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世界其实已经终结了，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革命不亚于15世纪的时候活字印刷术的普及给基督教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因为其实历史学家普遍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正是大规模的印刷工业的普及使得圣经可以去到每一个人的手里面，才给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打下了基础。而16世纪发生的宗教改革正是奠定了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今天的人工智能崛起呢，这位牧师他也说他会将会需要我们整个基督教世界用另外一场宗教改革来应对。我们现在是真的已经走到了这个时间的拐点，就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思想圣经所带给我们的，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是现在已经可以被取代，有什么是不能被取代的。那么然后还有一位基督教思想家是今日基督教杂志的主编 Russell Moore，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呢你选定一个职业，然后这个职业就变成你的终身职业，比如说你这个花了10年的时间去读医科然后当一个医生，那么这就是你的终身的职业，也是终身的饭碗。但是今天人工智能时代降临了，然后这种传统的模式一生选定一个职业就照着走，好好的低着头就走吧，这种模式已经失效了。然后但是呢 Russell Moore 说在这种危机的同时他也看到这个其中的好的一方面，因为这种危机迫使人们，迫使我们每个基督徒呢必须走出自己熟悉的舒适圈，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去问上帝，就是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你今天要我做什么，而不是说像以前一样依赖着自己过去的专业，自己的过去的经验，好像以后都可以无忧了。那么其实大多数的神学家呢并没有把人工智能等同于洪水猛兽或者是等同于魔鬼，我也同意他们，因为科技进步其实本身就不是魔鬼，历史上想要阻挡科技进步的人其实大多数都失败了。比如说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呢，因为有自动的纺织机发明出来，结果有一群纺织工人就害怕自己的饭碗被自动纺织机抢走，他们就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就一起去这个发起了一场砸烂所有的自动纺织机的一场运动，然后领头的人叫做卢德，所以从此以后呢反对科技进步的这种想法，这种主义就以这个领头去砸烂纺织机的这个人物命名，就叫做卢德主义。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号召大家把自己的手机电脑平板全都砸了，能不能阻挡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能，对不对？因为你砸的只是你本地的一个设备，但是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大规模的服务器已经成型了，它已经在整个世界里面布了局。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不会教导大家去抵制科技进步，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卢德主义者。但是与此同时呢，科技进步是不是会带来问题？因为科技进步确实是会成为人的偶像，然后也会成为魔鬼的机会。因为魔鬼本来自己也是天使，但是他叛逆，他堕落，然后他引诱人去上帝之外去寻求拯救，这就是拜偶像最早的一个定义。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他从一开始，他从第一句话就在安慰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五节他这么告诉我们，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一开始就安慰我们说神并没有把未来交给天使或者魔鬼，这跟我们今天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希伯来书的二章六到八节是这样说的，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呢， 进一步的解说的神是为什么没有把未来交给天使而是交给人类。因为虽然天使和魔鬼都有很大的权柄能力，比如说魔鬼在以前他可以通过一些超自然的手段影响人类，而魔鬼在今天呢，除了超自然的手段以外，他还会利用人工智能让人去进一步的去远离上帝，然后去别处去寻找拯救。但是圣经叫我们说不要灰心丧气，不要绝望，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尊荣的一个位分。弟兄姐妹，科技本身从来都不是魔鬼，但是魔鬼仍然存在于这些事情的一些负面影响的背后。科技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把创造力提前的放在人的里面，人的潜能里，然后这是为了让人类去更好的做神的管家，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大家去想一想，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所说的神造人是怎么造的，是这么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弟兄姐妹，要管理地上的一切，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海里的鱼，其实是需要人的创造力的。所以人会发明出各种的手段，各种科技，其实本身也是上帝的旨意当中的一部分，你可以这样讲。甚至耶稣呢，他在人间的时候，他本来的职业是什么？是木匠。其实木工活在当时的时代也算是一个前沿科技，只是这个科技像木工活本身也是一样的，它既可以用来为你的邻居造房子，也可以用来为罗马人造战车造兵器。而在罪性和拜偶像的影响之下呢，像科技它就会成为一种容易腐蚀，容易变成腐坏的一种 power， 一种权势，它就很难保持一个中立。所以今天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今天崛起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空中的天使他所掌握的一种权柄，一种 power。 但是这里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神造我们并没有把我们造成是钢铁之躯，刀枪不入，并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不会累，永远在工作，永远24小时都可以不停地工作的一个存在，而是把我们造成一个脆弱的容易受伤的血肉之躯。然后神没有让我们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而是让我们作为人类，我们要必然的受到空间时间，受到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要，甚至这些条件的限制。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什么叫做我们人类比天使微小一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着春晚上面那些翻转腾挪的那些机器人，厉害的机器人，然后今天我们看到那些效率远比我们高千万倍的那些人工智能模型，我们可能就比古人更能体会这一句圣经，就是我神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神没有给我们很多的 power， 很多的这种权柄能力。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是按自己的形象去造天使，就像我们刚才所朗诵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那清晰地向我们宣告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人类。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这一副脆弱渺小的血肉之躯，我们这脆弱渺小的血肉之躯里面竟然包含的，竟然拥有神的形象，拥有天使所没有的，甚至天使从来也不能理解的某一种尊贵，某一种尊荣，某种荣耀。而且神还把自己所创造的万物的管家职分赐给人类，而没有赐给天使。可是希伯来书的二章八节接着怎么说，他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顺服人类。的确如此，因为罪恶和拜偶像使人原本的尊严受损，然后使得我们原本应该是站在万物之上去管辖万物，但是我们反而变成有的时候被一些东西所管辖所辖制。比如说拜偶像的人就被偶像所辖制，拜某种科技某种技术的人，他必然就被这种科技这种技术所辖制。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然后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本来已经富可敌国的一些人， 但是他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益，更低的成本，他会怎么样？他会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来大规模的取代人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行业里面，他一次裁员就裁多少人，就裁成千上万人。然后这些被裁掉的人，他不仅丢失饭碗，他不仅现在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手段，而且他的尊严肯定也受损，情感也受伤。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原罪好像只是吃了一个果子，怎么就造成整个世界的堕落，如果我们原本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个原罪太抽象，然后不明白说为什么亚当夏娃只是一次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悖逆神的这个行为，好像只是一次受到魔鬼的诱惑，想要拜偶像，想要取代上帝去当上帝，怎么就造成整个世界堕落，怎么整个世界腐朽了？那我们今天可以看看我们人类在面临人工智能这个面前所面临的这个危机，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可能会反过来比较明白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表面上似乎是 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些东西跟我们人类的地位相争，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是魔鬼借着人类拜偶像，借着人类滥用自己的恩赐和权柄的这种罪恶的倾向呢，与神的形象为敌，这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以今天为例，如果我们看自己，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我们在人工智能面前，在机器人的面前效率是如此低下，而魔鬼和死亡的权柄呢，似乎还在继续的膨胀。比如说今天人工智能崛起会加速人的工具化，很多老板的裁员的逻辑其实也是这样的，反正员工只是我的工具，那么现在我有人工智能机器人这种更好的工具了，老的工具就可以丢了，就可以淘汰了。所以其实这个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人的罪恶，就是把人给矮化，把人的人格给降低，把人给工具化。但是我们不必绝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仰望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的二章九节是这样说的，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弟兄姐妹，耶稣进入我们这个受造的世界，不是作为空中掌权的天使，因为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就是如果耶稣他进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的方式是一个刀枪不入的天使，然后带着一堆天兵天将来扫平一切的坏人，岂不痛快，效率岂不更高，岂不早就实现了人间天国。但是圣子上帝他偏偏用了看起来效率很低的一种方式，就是他降生为马槽里的一个脆弱的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如同我们之前所讲的腓立比书二章里面的那一段，耶稣降世是取了人的血肉之躯，取了奴仆的形象，降卑自己，甚至成为至卑，走上最为卑微和羞辱的十字架去为我们受死。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拯救真的是要我们人类摆脱肉体和肉体的限制和脆弱，并不是的。神的拯救包含了一个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想不通的一个奥秘，就是要我们成为的是真正的人。甚至呢，神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承受了作为人的各种限制，甚至包括死亡在内。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奥秘值得我们去仰望 去崇拜，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想。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圣经接着就说呢，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你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本来是至高的上帝，但是却与人类完全的认同，使我们得以做天父的儿女，进入天父的荣耀当中。 他认同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不以称我们这一群原本是最渺小最卑微脆弱的这些血肉之躯，不以称我们这些人为兄弟而为耻。弟兄姐妹，耶稣的这样的道成肉身，这样的为我们受死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看到说永生从来就不是摆脱肉体，永生从来就不是数字飞升，从来就不是把你的意识搞到一个不会死不会灭的一个东西里面去放着，而是永生是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恢复神为我们原本所造的人性，也包括这个人性当中的形象和尊严。这也跟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做基督徒的做基督的门徒的含义有关系。那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之前的讲台信息所讲的门徒的身份，包含了做基督的门徒，做神的家人，做神的学徒，也做神的仆人。那么大家想一想这几个身份，从门徒、学徒、家人和仆人，这其中包含了多少一起经历生命逐渐的受塑造，变得越来越像耶稣的过程。这其中这些有很多的方面，有哪些方面是机器可以做到的？机器可以真的做你的家人，机器可以代替你去做神的家人，机器可以代替你去吃一顿好吃的大餐吗？大家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家都在各个小组家庭小组里面经历了非常丰盛的 potluck 大餐，请问今天你可以派一个机器人去吃那个好吃的大餐吗？等同于你吃了吗？应该是不行的。其实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救恩是在一个过程之中，我们慢慢的去经历，去逐渐变得越来越像耶稣而得到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包含多少的眼泪，包含多少次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包含多少次你重新经历神的平安和同在。比如说我们的敬拜组，我们敬拜组的弟兄姐妹要多少次的一起练习，然后一起在唱歌，一起在练唱的时候唱走音唱走调，然后我们一起来慢慢的去纠正我们唱歌唱走调的地方。弟兄姐妹，这些过程正是神所看重的。如果今天你来你就想要一个结果，你就想要一个我们的这个敬拜组唱得像帕瓦罗蒂一样，唱得像什么这个国际水平唱诗班一样，那么弟兄姐妹，可能你错过了中间我们一起经历神跟我们一起看重我们的脆弱，看重我们的软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神要拯救我们，为我们恢复的人性包含了某种不可或缺也不可取代的脆弱性，一种软弱在里面。然后神造我们的心意从来也不是让我们刀枪不入，让我们去开挂，而是要我们在有限的受造之躯里面做神的管家，在有限的人生里面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训练，得到塑造，得到改变，我们可以真正进入神的永生，神的一个完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总结。最后呢，希伯来书第十五节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是这样说的，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弟兄姐妹，他成为人的样式，完全与我们认同，体谅我们所受的试探，为要做我们全人类所有族群的慈悲大祭司，拯救我们。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心意。而我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是我们今天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因为被神呼召，被神永远的爱所吸引，就来跟随神。所以我们基督徒也算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也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神正是要借着这样软弱的血肉之躯来拯救这样的人。今天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类，甚至在语言、在执行速度等方面超越人类，但是请问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 他无法替代我们经历神所赐的人生，他无法代替我们去领受神的爱。人工智能也无法像耶稣一样成为100%的人类，来代替我们承担罪的和死的这个代价。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拯救，不在于更高的科技，不在于什么数字永生，而在于说我们真的每一天真真实实地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所以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人的拯救，让我们从容地活在当下，我们好好地在主里面去经历每一天。我想这是主的拯救对我们今天每一个脆弱的人的生命的一个意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脆弱，你告诉我们说按着命定人人皆有一死，主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才道成肉身，成为跟我们一样软弱会受伤甚至会死的这样的人。主，我们这其中包含着多大的恩典，包含着多大的对我们的生活的意义，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主，你却仍然跟我们同在，你却仍然愿意接纳我们这一般不堪不配的罪人。所以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这个时代，在这一切的对我们人格尊严，对我们人类的整个未来所不确定所受到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说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在你里面的真正的人，怎么样才能真实的每一天活在你的救恩当中。主啊，因为你从来就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个免费的门票，让我们可以进，最后可以进天堂，你是要我们今天每一天都真真实实的活出你的救恩。主，所以就求你这样与我们同在，求你这样帮助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传道的这个信息的分享。我想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借着传道的这个信息啊，就带给我们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说神他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创造的更好一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肉体上的这种思想情感上的一些软弱，一些罪的东西，我们会想神是不是可以把我们造得更好一点，就像这个机器升级一样，不断的升级升级。但是神他的美意就是这样。我想今天这个传道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就是说神就是要借着我们这样的软弱，在这些软弱当中来彰显他的荣耀。你看，这就是我想这神造我们的目的。我想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听哈，以弗所书一章从第五节开始啊，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了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的称赞。我想这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好，感谢神的话，一起来有分享。